我们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790页。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法师品。上礼拜我们把法师品已经进展一半，我们现在从这个继续接下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是赞叹法师的这个法师品里面这个法师的德以及弘扬这个法华经它要有的规则要有的规则。我们看经文。尔时佛复告药王菩萨摩诃萨，我所说经典无量千万亿，以说经说当说，而于其中此《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这个呢，就是在再继续强调，在过去所讲的，以及现在所讲的，以及未来会讲的这当中，《法华经》是最为难信，也最为难解。这是在继续赞叹《法华经》是经中之王。现在其实在佛陀那个时候《法华经》已经让许多人毁谤了像还没讲《法华经》就有5000人退席所以《法华经》是很不容易的要能够读诵解说书写受持这法华经，那这是真的要在诸佛在无量在许多过去千万亿佛当中而种善根，才能够在今世能用心的读诵解说受持法华经。我们看下面药王，此经是诸佛密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于人，诸佛世尊之所守护，从昔以来未曾显说，而此经者如来现在犹多愿记，况灭度后。这一段是在讲这个法华经它这个特殊是诸佛密要之藏是不能随便就跟别人解说，也要看人解说如果这个人他很确定他不相信法华经，甚至于会毁谤，如果我们硬要跟他讲，那么也会造成让他会有堕落的可能性所以诸佛密要之藏不能分布妄授于人，这真的是密要之藏。所谓密，那是因为它隐而是过去他佛陀把它隐而不说，所以它只是密，到最后才讲出来为什么要到最后讲？那是因为最后时期因缘才成熟，如果一开始就讲法华经，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能够信受奉行。那为什么它是藏呢？密藏因为法华经它就讲任何众生只要能够读诵只要能够在佛门当中一举手一投足一举手一低头，他就可以成佛。所以这个众生平等一心三千的这个概念是所有的经藏里面所有的经藏里面所看不到的只有在法华经当中，而佛陀就畅说他本怀佛陀心中最宽大之格局，无量宽大的格局。所以我们大家师兄弟当中师兄师姐们，大家不要轻视 啊，我们不要互相，不要轻视别人啊，因为每个人都是未来的佛，都会成佛啊，所以不要因为一时之间彼此的习气就互相会轻视，那是一时的习气了，可能今生习气很重，可能下辈子习气还是很重，我们不要去期望别人习气马上改啊，这实在不容易啊，会马上改是不容易的，所以好，不要说啊，我今天才跟你讲过的啊，昨天才跟你讲过的，今天你怎么又这样，这个要改是不容易，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所以要这个习气是啊，就算今生下一辈子啊也没有改很多，但是在未来生中总是会改，因为什么？因为终究会成佛啊，终究会成佛，所以我们跟人家相处眼光要把它放远啊，结这个善缘，大家互相啊，要互相勉励支持啊，这样子才是好的道友。好，我们来看他这边啊，这里讲到，从昔以来未曾显说，而此今者如来现在犹多怨记。这个犹多怨记，在佛陀讲法华经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啊五千退席，啊五千的弟子退席，所以就已经在毁谤了。那么这种状况之下，在佛陀在世都这样，何况佛陀啊那露面以后。这个是真实的哈，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大小圣啊争端非常的多啊，大圣小圣啊互相的这个啊互相的这个在知见上互相的争论啊，那大小圣他一直都是毁谤着大圣啊，这是很危险的，就算已经是大圣的修行人，也很可能最后也会对大圣失去信心而回小圣啊。我就有看到有一个道友啊，这个道友在我刚出家的时候他就非常照顾我啊，一个出家众啊，那后来他慢慢的啊，他那时候都是非常大圣的啊，一直跟我讲说所有大圣的教理啊，而且他口才非常好，也担任老师，可是呢到最后后来他学习到小圣，就四念处的教法啊，四念处的教法，那后来呢他就开始啊又接触到很多毁谤大圣的恶圣行者啊的出家人啊，那他也被他们影响，后来就一直毁谤法华经，本来还劝说诵法华经，后来就毁谤《法华经》。有一天呢，他来到我的地方，五六年前，来到我住的地方，啊，就跟我说啊，这《法华经》如何如何，啊，他就开始要毁谤了。我那时候正好在拜《法华经》，啊，我听了很难过，啊，真的是非常难过，啊，心里就是在想说啊，那这怎么办呢？结果他现在也是。状况很不好啊，所以修行这条路上啊，实在道友很重要，道友正知正见的道友很重要，所以你遇到善知识啊，遇到你他真的是善知识啊，你就真的要用心的跟着，不要被其他的道友啊所影响到，那是很可惜的。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位道友，他就一直都亲近所有大圣的法师，啊，只是后来被他自己的啊，后来受到啊修恶圣的这些有些出家众影响到，他才会变成这样，啊，心里是万分惋惜了。所以我们要能够了解哈，如来他。佛在那时候佛事的时候都很多人会毁谤法华经，所以我们佛灭度之后，那个当然就更多人会毁谤了啊，这是 难免的。好，那由以这个来看，我们就更要庆幸我们自己啊是能够接触到修行到这个啊非常难信难解啊的法华经。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药王当知，如来灭后，其人书此读诵供养，为他人，为他人说者，如来则为以一复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世人有大心力及自愿力诸善根力，当知世人与如来共述，则为如来受摩其头。这部分是在啊赞叹这个修法华经啊的人。佛呢会啊就是在佛灭后能够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解说啊，这个啊的法师就是五种法师以及修供养的这个所有的四众弟子啊。那么佛呢会以一复之，以一复之啊，这个就是一种加持了啊。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啊，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法华经》还有我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都是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啊，他诸佛之所护念，护念到什么程度？多宝如来都会在佛所讲经说法、讲《法华经》的地方啊，就是未来所有的佛会讲《法华经》的地方。都把如来都会在他讲法华经的这个会场献出他的宝塔，你看都会让一尊佛发这样的愿啊，所以他是为诸佛之所护念。在现在又为这个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下方又有无数无量的大菩萨也在护念这个法华经。所以世人有大信力及自愿力诸善根力，这样诵法华经的人，他为诸佛护念，那么他慢慢的啊，慢慢的就能够圆满四不坏性啊，戒定慧啊，他的所有的对于就是佛法身以及戒啊，这四不坏性啊，他有大信力，对大圣能够用心啊，都能够有殊胜的圣解。也能够教导别人，让别人发起大圣之心，所以有大信力。那么他也有自愿力啊，他能够自愿啊，我们讲这个发愿就是四弘誓愿啊。其实四弘誓愿哈，大家常常念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其实我们的那个早晚课哈，它内涵是非常的圆满的，已经非常圆满了。其实书不要读多啊，早晚课读能够用心给他去身体力行，其实这个修行这条路上就没问题了。哎真的书不用读到太多，读到太多反倒有时候慢心也会起来。所以那时候广钦老上有人就跟他请教，啊，广老就讲，他说早晚课的内涵就很圆满了。广老是亲口讲的，广钦老上亲口讲的，啊，那早晚课的内涵就已经非常圆满了。所以我们中国哈，啊，他这个早晚课是中国历代淬炼而成的，许多祖师从有佛法开始。慢慢的到后来，那是在莲池大师那个时候比较成一个早晚课的一个啊，他的规则在那时候比较圆满。莲池大师啊，从莲池大师开始他定早晚功课啊，那时候开始比较圆满啊。那后来极其大成就是月林国师啊， 就是我们清朝的那时候的玉林国师，他把因为那时候的早晚课各个地方各个寺庙啊，虽然莲池大师在明末那时候定出了早晚课，可是呢各个寺庙他的执行啊，他都会添加很多内涵啊，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法门。那么在玉林国师就融通所有的早晚课各个啊各个大道场啊，著名的啊古道场啊，大丛林，各种早晚课融合起来，成为我们现在佛门课诵这个早晚课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好好的用心啊，把它学习就好了。那么早晚课当中这个四弘誓愿，其实它这个四弘誓愿就很深了，光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就很大的心量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有很大的出离心啊，要很大的出离心。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要有很大的慈悲心，因为你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为什么学啊？是为不同根器的众生，你要想要帮他，所以你就要各种方便法门你都要去学习。就好像我们会游泳，可是我们要去啊，要学习各种方式来救这个溺水的人。好，我们不要只是站在岸边。好，这个就是一个大菩萨，他就要学习各种方式来利益众生。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他要大慈悲心。好，烦恼无尽誓愿断，他要大出离心。觉得这世间三界轮回的苦是多么的辛苦啊，多么的辛苦。好，恩恩怨怨纠缠不清。那如果我们这时候遇到佛法还不赶快处理，那要等到未来生中还不知道遇不遇得到佛法。所以啊，这个我们光是看四弘誓愿啊，我们身体力行用心啊，这个对我们的就已经是啊，它的内涵已经是非常广了。啊，上求下化啊，四弘誓愿能够做所有一切利益自利利他的这个行持，所以就是自愿力啊，自愿力。有些人问我说师父，我要怎么做功课？其实我们寺庙丛林早晚课就非常好了啊。他安排的非常的恰当啊，他是有他的道理的安排。不过一般人讲到丛林早晚课哈，他最大的困难就是早课第一样楞严咒，这就是他最大的困难了。那师父这个楞严咒我没办法。好，那其实我还是会尽量劝呢，他虽然难度高一点哈，但是还是尽量你能够给他圆满最好。因为佛陀他有讲啊，佛法要最后要灭是什么先灭啊？楞严咒要先灭。好，为什么楞严咒会先灭？因为魔哈，要破这个佛法，他最怕楞严咒了。啊，那楞严咒灭了，其实后来要灭的就很快了。所以楞严咒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要法要长存久住一世，我们就要持楞严咒。其实我们做义工啊，啊，或是做对现代社会想要做一些贡献，啊，其实最大贡献就把自己修好，啊，那就是很大的贡献，啊，那把楞严咒持好，啊，佛号念好，经教给他深入，让我们保持正知正见，啊，其实你已经是对这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了，那这样子。身体力行就是自愿力，这个行持就是自愿力。第五，具诸善根力，就是要有诸善根力。那这个善根呢，我们现在你们现在大家都在种这个善根，那这个善根不断的种，不断的种，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法的戒定慧闻思修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啊，这些都是善根 我们现在就在不断的修习这个善根，在未来就比较可以挡得住红尘当中所有染污境界的诱惑。好，所以这个善，这个我常常劝人家一定要把自己身心哈，一直放在佛门跟佛法有关的所有的环境里啊，不管在家里啊，家里看完新闻其实就可以到房间里诵诵经了啊，或是陪陪小孩啊，那有空之余要就多做一点功课了啊。昨天呢，在前天呢、啊、前天我爸爸做四期呀、啊。啊，四期五期，好五期。那么大家坐下来在聊天，聊说啊，时间过得好快，今年过得特别快。有居士啊在提出来，然后我就回答一句话，我说为什么过得快呢？是因为大家很用功，烦恼少，都专注在眼前的义工，因为他们来来去去都常常往我们山上跑，啊，里里外外一直忙。回家也没时间，就赶快做功课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对自己一个要求，他们已经有一点自愿力，也有一点大信力啊，在行持上啊，那他们现在对自己已经慢慢要求，也一直在改变，那看得出他们的身心有大的改变。回到家里就没有事情，就好好的，已经就在好好的用功了，这时间过得其实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的烦恼慢慢的减少，身心慢慢的清净，其实这个时间已经，那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好，我们烦恼多哈，才会觉得时间过得会很慢。好，我们来看下面。好，所以当知世人是跟与如来共宿，则为如来受摩诃乞头。与如来共宿，就是安住在法中。安住在大圣这个大信力、大愿力、大善根力这样子的法中，能够发大圣之愿，好自利利他，这就是安住，就与如来共宿。佛呢受摩诃乞头啊，这是一种加持啊，这是一种加持。好，受摩诃乞头，摩顶受记，这就是也是一种受记啊。念佛人哈、哦，念佛人啊，我在历史上常看到很多法师啊，很多记载啊，四众弟子啊，念佛的这个感应录里面，有的都会梦到佛呢，在梦中会手摩其头，啊，这个是真实的，啊。那时候身心会非常的舒畅，啊，昨天我在南山绿寨的北南讲那个故事啊，我们在我们天台中灌顶大师后来那个祖师啊，我一时忘了他名字啊，那他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刚出家啊，很年轻的时候出家，好，那他遇到天台中。那么他发心非常欢喜天台，他就在佛前，有一天呢，他病到快要往生了，啊，那他知道自己是短命的，很清楚知道自己短命的，可能渡不过，他就在佛前发愿，啊，发愿说佛啊，啊，他就简单的，他的这个传记里是这样写的，说佛哈，如果我今生我要发愿弘扬天台，因为天台是佛陀所有教法，啊，所有教法的这个总括，啊，一个总括，他把所有的教法都纳入在天台里面，所以天台其实它不是特别有个什么啊，比如说华严经是专从华严的，天台其实不是专门推崇法华哈，不是哈，那是因为法华经是所有经论的格局，所以其实就是所有佛陀的教法了。好，那他就在佛前发愿了，说那我希望今生能够弘扬啊这个佛陀的教法，弘扬天台中，如果我 这么用心，能够利益到众生的话，请佛陀留下我，我要好好的尽今生能够去利益众生。如果他的缘没到，缘不够，然后他再怎么用心，今生也没有办法利益到很多众生的话，那佛陀就请你带我走了。结果真的，当天晚上他将发很大的愿，痛哭流涕在佛前发愿。这发愿不是嘴巴讲讲而已，那是真实的，那是真实的。像忏悔是忏悔到痛哭流涕，这样才是真的是有忏悔到。那他就是这样很用心真诚的发愿。后来当天晚上就梦到什么呢？梦到观音菩萨，在传记里面写的，梦到观音菩萨手拿金刚杵，在他的口上他就梦里面梦到他的口嘴巴，那个金刚杵就点在他嘴巴上，然后呢这时候这个金刚杵放光那他身心呢，他的口里面就一直跑出很多的虫啊，好像毛毛虫那种虫啊，一直从口里一直跑出来，他没跑出来就越来越舒服，就是把他的病慢慢带走了，他的业障慢慢带走。那等到他口里他身体里面那些虫都被金刚杵带走，从口中带走之后，他就整个隔天起来就完全好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就完全好了。这在传记里面提到了，这是真实的。所以后来他就成为天台宗的这个祖师，在灌顶大师之后他又是接的，这是他的这个祖师。他非常的用功，他今生那时候弘扬天台非常的认真，往生的时候也是预知时至，身心到很晚年才往生年纪到很大了他才往生，也是预知时至然后很庄严的离开这个是，所以说如来所摩其头我们只要有用心用功，我们的业还是会消掉那么业消就是要靠我们的愿力，所以我们讲神通敌不过业力，业力敌不过什么愿力这个简单的这几句话虽然我们常常挂在口上，但是它那个真实性大家去体会，那是真的就是要我们这个愿不断的发这个愿，再怎么困难也要给它完成。你看世间的人再难的事情他也是可以给他完成，像那个王永庆王永庆他最近他过世，他只有讲一句名言，他说没有容易做的事，可是没有没办法完成的事他的名言所以你看可见他在世的时候那个拼命那拼命，遇到什么困难他就是用心思考去突破在这个没有学像一般的世间人都可发这样子的愿，都可成功，何况你要解脱生死，那当然也是要更要这样更要这样。我们有再大过去再大造再大的业，你也不要去气馁觉得说我过去做了这么多的坏事，那我今生能够到阿弥陀佛那里吗？你不要气馁佛呢他一定会接引，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有大忏悔力，大信愿力要有用心的忏悔我们过去所造的所有恶业要有那种惭愧心忏悔心那我们的身心的业还是会慢慢的消。就算我们的业没有说在世的时候没消到某个程度，你临终时临终时念你能用心内心还能起大忏悔心然后真诚的 希望阿弥陀佛能接引我们，在信愿行的信跟愿之下，就可到极乐世界。好，就可到极乐世界。好，我们相信又愿意，那佛陀他就能够去接引我们。好，我们来看下面。好，药王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住处，接引起七宝塔，即令高广严饰，不去复暗设立。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此塔应以一切花香璎珞珍盖床幡祭乐歌颂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有人得见此塔礼拜供养，当知是等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地方就是在讲这个有法华经的地方，有经卷所存在的地方，都可以起这个七宝塔。啊，七宝，这是七宝是意思是很珍，很多珍宝所装饰的塔。啊，那让它能够极令高广严饰，让它尽量庄严。啊，不需复安设立，不一定里面要安装设立，因为在以前他过去起塔常常叫起舍利塔，里面安的是佛的舍利，啊，起舍利塔。那么这里就在强调，不一定要安舍利才要起塔。那么佛讲的这个《法华经》所在的地方，都可以起七宝塔。为什么呢？因为《法华经》就是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法华经就代表了如来的全身，啊，如来全身哦，等于是全身设立，啊，等于是一尊佛。此塔就应以一切花香璎珞珍盖床幡祭乐歌颂供养，啊，然后恭敬又尊重赞叹。如果有人见到这个塔，那么给他礼拜供养，当知是等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些人呢都慢慢的在进接近成佛，啊，都在接近这个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他已经接近，真的接近在，啊，要成佛的路上了。这句话，啊，不要看他只是赞叹，啊，他真的在告诉法华经他的珍贵，他就是如来之全身，等于如佛一样。以前我有讲过一个故事，《法华经》里面六万余言七轴装，六万余言每一言每一个字都是一尊佛。好，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哈，它每一个字它都是一尊佛，好，都是一尊佛。我每次我看到这个哈，诵《法华经》的时候，诵到这一段，我都心里有一种想说啊，我未来生中如果有因缘，哎，来起这个七宝塔，里面就安装法华经，供养法华经，就一本法华经放在里面哈，那这个塔呢就给它尽量庄严，好，那每天呢有空就去绕绕塔，啊，就去绕绕塔，这个是我讲的是这个哈，这等于是圣，所有塔中最殊胜的了。就是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塔，啊，你不管，我们目前在这个时，这个你们所将接触到的佛法里面，会起塔的好几种，好，那包括什么宝千亿陀罗尼，好，那还有起舍利塔，哈，啊，还有起，我是讲佛的塔哈，不是那个骨灰塔，我讲的是佛的，以前的塔是没有骨灰的。骨灰塔是我们现在中国来台是近代才有哈，近代才有这个骨灰塔，啊，是现在的人去演变出来的了。佛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佛那个时候我们的遗体哈，啊，都是啊不是都是这样化掉哈，啊，或是狮驼岭啊，啊狮驼岭啊，啊或是海葬水葬啊都有。所以这个在佛那个时候 你要是没有这个骨灰塔，我们现在讲的塔都是这个宝塔啊，供佛、供法华经啊，或是供舍利。那不管你哪一种塔，最殊胜的还是法华经的这个代表如来全身的这个塔。好，我们因为这个塔是这个在以前会建塔啊，除了有佛舍利以外，它有佛的出生地也会建塔，还有佛的得道转法轮地方也会建塔，入涅槃的地方也会建塔，但是那个塔都是纪念性质，啊，一种纪念啊。但是呢，最殊胜的，你就是真的是表明这是法华经之塔啊，里面供养的是法华经。我们应该设计有一种经本哈，这个经本里面呢都刻法华经，它可以万年不坏，能够一万年不坏，或是多久不坏啊，尽量久远，然后供在塔里面啊，起这个塔。好，我们来翻过来啊，来看下面经文。药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萨道，若不能得见闻读诵书此供养是法华经者，当知世人未善行菩萨道，若有得闻是经典者，乃能善行菩萨之道。这里是在讲，如果想要修菩萨之道，要怎么样子才最圆满，就是啊，如果没有见闻读诵书此供养这个法华经的话，表示他还没有圆满菩萨道，他的菩萨道还缺了一些啊，还没有能够圆满啊。要真能圆满菩萨道，就要真的是能够啊见闻读诵书此解说供养这个法华经，这样子的人才能真的圆满善行这个菩萨道。我们现在讲的菩萨道都是在讲啊四摄法、六波罗蜜啊、六度万行啊，我们讲的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谈这个菩萨道啊。但是呢，现在所讲的这种又是最特殊的，就是读诵书写解说法华经。如果没有这一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修持，表示他菩萨道还不圆满，好，也还没有透彻，好，还没有透彻。为什么呢？因为要成佛，迅速的成佛，要能够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啊，他最后一定会经过读诵法华经。那如果他还没到这里，就表示还没有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其有众生求佛道者，若见若闻是法华经，闻以信解受持者，当知世人得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连着下面经文一起看。好，药王，譬如有人渴发虚水，于彼高原穿凿求之，犹见干土，知水尚远，施工不已，转见师徒，遂见之泥，其心决定知水必尽。这里就是在做个比喻，就是说众生他求佛道者啊，如果能够见闻读诵法华经，而且听闻之后还能信解受持啊，就知道这个人能够得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离成佛已经不远啊。见闻啊，就是啊闻思修的闻呢，信解就是思啊，受持就真的去执行啊，是用心的去修啊，是闻思修。如果闻思修都能够在具足这个法华经的内涵，那么必定得尽无上菩提不远。好，这个无上菩提主要指的是原教初住菩萨。好，原教的初住菩萨，不是最后究竟之佛果。好，他这里讲的啊是 从原教的角度来看是出处菩萨，如果从别教的教的分的判别的话是初地，啊，初地，因为别教初地，原教初处，他才能开始百佛世界化啊度啊成八化现，应化这个八相成佛而度化众生，这个是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前面有很多受记哈，很多的受记指的未来成佛，好，什么时候成佛都是指这个初地的原教初住，好，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好，我们好看这个譬喻，譬如有人渴乏溪水，好，就是有人很渴，在高原上面穿凿求之。渴乏溪水就是希望能够解脱生死，好，那么在高原上，好，就是很多烦恼的人，这高原比喻啊，生死轮回大海的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就是这个高原上都没有水嘛，好，没有水，大家好，这个就是想要这个水，但是没有水，好，那开始要去找水，就穿凿求之，就是要开始要求解脱了。慢慢穿凿求之，犹见干土。好，刚开始凿的时候还是干的土。好，这时候是比喻恶圣行者，就算得证恶圣，他还是干土。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离这个水啊，得到清水就好像成佛，成这个佛道。好，如果挖到水来比喻佛道的话，那么这个还没挖到之前的这个干土比喻它还是恶圣，好，还是在恶圣的情况，好，因为它还没有这个修习读诵见闻啊，读诵解说书写这个法华经，好，所以知水还尚远，就因为如果他的理念还是恶圣的理念，那么就知道他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很远的。施功不已，转见师徒。如果我们给他施，就是一直继续挖水，穿凿求之哈，一直挖，一直挖，施功不已啊，施这个功啊，啊，一直挖下去，慢慢看到师徒了，就表示啊，就表示离水已经很近了，遂见之泥。啊，转见师徒，遂见之泥，就表示已经慢慢给挖到水了。因为有水之前，一定先是师徒，所以其性决定知水必近，我们就知道离水源一定很近了。好，那么读诵《法华经》就像这样，我们如果没有善行菩萨道，啊，没有读诵《法华经》，就是为善行菩萨之道，他还是犹见干土，知水尚远。如果我们很用心的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那么它就等于是转见师徒，遂见之理，所以我们就真的慢慢就知道一定离水很近了，这时候凿这个井啊，穿凿求之，求这个水源啊，就很清楚这水源已经快到了，就是比喻我们修习法华经就知道我们成佛也是不远。好，我们看下面啊，这个经文，啊，菩萨亦复如是，若未闻未解未能修习是法华经，当知世人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尚远，若得闻解思维修习，必知得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熟此经，此经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是法华经藏深故悠远，无人能道，今佛教化成就菩萨而为开示。好，这一段就在把前面的比喻，好，来讲清楚它是比喻什么。